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是描述圣城耶路撒冷的情景。这里所说的圣城耶路撒冷是指上帝在千禧年国以后要在地上建立的永远的国度。一个是千禧年国一千年，这千禧年国了以后，上帝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就是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所描述的那个情景，叫做圣城耶路撒冷永远的国度。那么开始他先讲这个圣城的由来，圣城从哪里来。刚才我们听蛇弟兄读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再看二十一章第九第十，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九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对不起，是第九节。第九节，拿着七个盛满着末后气灾的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主来对我说，你来，我要把新娘，就是羊羔的妻子指示你。注意第十节，我在领你被那天使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他把从天上由上帝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圣城耶路撒冷是从天上由上帝那里降下，这跟二十一章第二节所说的一样。你看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上帝那里降下来。两节相同，但有它不同的地方。第二节是指那圣城从天上由上帝那里降下来，那么这个第十节所讲的是什么呢？所讲的是这座圣城已经降下来了。你注意看，已经降下来了。天使是把约翰领到高大的山上，把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圣城指示他。第二节是说圣城从天上降下来，第十节是天使去指示，把那座降下来的神来指示约翰。指示他什么？指示他看圣城的稳固、圣城的荣耀、圣城的特征。天使把约翰带到高大的山上，让他来看圣城，要把他带到那高山上，因为登高才能远望，因为居高才能鸟瞰，才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这里给我们联想到什么呢？天使把约翰带到高大的山上，让他登高远望，让他居高鸟瞰，给我们什么的联想？大家记得2001年教区委员会在柔福新山举行联合退休会，那年退休会的主题还记得吗？往高处去，与主同行，是不是？往高处去，与主同行。讲师陈世学博士就勉励大家要离开那舒适的地带，要往高处去。我们教会三位牧师也在每天早晨的灵修会用三座山来勉励大家，要登上西乃山，要登上橄榄山，要登上加利略山，要往高处去。你登高才能远望，你居高临下才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要登高，是不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灵性也要被提到高山？因为你在低处，你被那些主物围绕着，遮盖着你的视线，你的视野，你被高山环绕着，你所看的不远，你所看的不广，你所看的只是你身边的景物。我们必须登高，高过主物，高过大山，我们才能够看得远，看得广。宋朝王安石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愿身在最高层。他不畏浮云，他不怕那天空飞的、那漂浮的云遮望眼，遮住他观望的眼睛， 只愿身在最高处，只因为我身是在最高的一层。所以这位宰相宋朝，他的口气很大，很有抱负。他说：“不为浮云遮望眼，只愿身在最高层。”你登高才能眼望，你登高才看得广、看得深、看得清楚。弟兄姐妹，我们的灵性要提升，我们的灵性越高，我们看圣经就越看清楚圣经的属灵教训。我们灵性要提升，我们的灵性越高，我们看教会就越能用属灵的眼光看教会的问题，用属灵的方法处理教会的问题。我们的灵性越高，就越能看见天国，又能看见新天新地。我很盼望今天要预备被选举的长老执事，包括在任的长老执事，我们的灵性要提高，我们要站在属灵，站在那个信心的高山守望，做忠心的管家，看守上帝交托我们的羊群。天使领约翰到高大的山上指示约翰的时候，天使称圣城耶路撒冷是新娘，是羊羔的妻子。我们记得我们在解释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说圣城耶路撒冷是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那并不是说圣城耶路撒冷是新娘，它只是好像新娘。但是在这里很清楚的说，圣城耶路撒冷是新娘，是羊羔的妻子，那又怎么解释呢？圣经学者说，这是用新约教会来形容圣城耶路撒冷，形容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好像新约的教会一样，像新娘，像羊羔的妻子。这也是一个解释，说羊羔的妻子很清楚是指教会，因为唯有教会才配得成为羊羔的妻子。所以圣城耶路撒冷住在那个城里面的人是新约的信徒，是教会。但是住在圣城里面的人也有旧约的信徒，那些真正信上帝拜上帝的人也都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你等一下往下读你就可以看到了。所以这里是说新约联系旧约，旧约跟新约结合，旧约的信徒跟新约的信徒在圣城耶路撒冷已经被结合了，因为羊羔的缘故，他们都住在圣城里面，所以也被接纳，被称为新娘，被称为羊羔的妻子。这样的解释可以给我们看到，那个圣城耶路撒冷不只是单单指教会，圣城耶路撒冷也是指永远的国度，信徒旧约新约历代的信徒都要去居住的那个永远的家乡。这永远的家乡、永远的国度从哪里来呢？从天上由上帝那里降下来。那么第二段我们要所要看的是圣城的稳固，第十一节到十七节。这个从天上由上帝那里降下来的圣城是非常稳固的。你看十一节这样记载，这城有上帝的荣耀，城的光辉好像有极贵的宝石，又像金银的譬喻。这是讲到圣城的荣耀。到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更详细的描述圣城是怎样的美丽、怎样的光辉、怎样的荣耀。那我们就等到讲解十八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才一起来讲述这圣城的荣耀。我们现在先讲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来看圣城的稳固。在这段经文里边有几样事情我要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样事情在第十二节，二十一章第十二节怎么样讲呢？有高大的城墙，圣城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城墙。我们中国有万里长城，在古代万里长城的城墙是要保护城墙，不让城墙外的仇敌进来，把城墙外的仇敌隔离。这座城墙也是要保护里边居住的人，让他们可以安稳的、安心的、安全的住在城内。所以高大的城墙表示圣城的稳固安全。 你再看十二节接下来怎么说呢？有高大的城墙，有十二个门，门口有十二位天使。圣城的门口不但被看守，还有天使在看守。每一个城门有一个天使在看守，十二个城门有十二个天使在看守，表示这圣城被看管得非常的严密，不是任何人随随便便可以进去的。你再看十二节接下来怎么讲呢？有高大的城墙，有十二个门，门口有十二个位天使，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就是旧约时代的信徒的代表，旧约的信徒十二支派，所有信上帝的人都可以住在这个圣城里边，有圣城有他们的名字。那么新约的信徒的名字在哪里呢？我们的名字在哪里呢？你看第十四节，十四节，城墙有十二座根基，根基上有羊羔的十二使徒的名字。羊羔的十二个使徒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这个十二个使徒就代表新约的教会，新约里边所有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的名字都写在城墙的根基上。所以你看见了没有？圣城耶路撒冷有十二使徒的名字，代表旧约的信徒。城墙的根基有十二，这个城墙的门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代表旧约的信徒。城墙的根基有十二使徒的名字，代表新约的信徒。旧约和新约联系在一起，旧约和新约的信徒已经结合在圣城耶路撒冷里边。所以这座圣城不是指新约的教会而已，这座圣城乃是指所有信徒，历代信徒，旧约到新约，一切信上帝信耶稣的人要居住的永久的家乡，永远的国度。好，我们再回头来看第十三节。十三节，东边有三个门，南边有三个门，西边有三个门，北边有三个门。啊，写得很啰嗦啊！你说东南西北各有三道门，东边有三个门，南边有三个门，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写呢？他要让我们看见城墙东南西北各有三个门，你都可以从东南西北任何一个门进去。表示什么呢？表示圣城耶路撒冷不是限于某一个地方的人才可以进去的，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被耶稣基督所拯救，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不管你是东方人、西方人、南方人、北方人，都可以进到耶路撒冷城。圣城有四面十二个门。英国著述家威廉·巴克利他的解释很有趣，我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他说东边有三个门，东边是日出之地，一天的开始，所以进去这城里边的人可能是表示在他们的生命的早晨就找到耶稣，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他们的生命最光明的时候，他们相信了耶稣。北边有三个门，北边是寒冷的地带，这里可能表示进去圣城里边的人有些是要经过长期的冷静的思考，想了又想，很冷静的想，然后才决定要进去。南边有三个门，南边是温暖的地方，南方吹来的风是温暖的，是温和的，这表示进去圣城的人可能有些是很热情的，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被激励，心里火热的相信了耶稣。西边有三个门，西边是日落的地方，一天要结束的时候，这个人表示要进去圣城的人是在他们生命的黄昏的时刻，生命要结束的那个时候才相信耶稣基督。有一句话说，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可惜近黄昏，黄昏已经临近黑夜， 黄昏是等待黑暗的来到。我们是不是要等到黄昏生命时刻到呀？等到阴暗的日子来了，我们才要去找那西边的门呢？威廉·巴克利给圣城东南西北三道各有三道门的解释，给我们当中来礼拜已经很久的人，听到了已经听了很久的人，迟迟到今天还不相信耶稣不觉知的人，有什么警惕，有什么启发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还年轻，日子还长，不需要等到，不需要立刻觉知相信耶稣？我们是否自己觉得生命一片光明，自己过得蛮好的，何必立刻觉知呢？难道我们真的要等到日落西边，等到生命昏暗的时候，才走在那个昏暗的路上，往西边圣城的门一步步的走过去吗？我们是不是还一直在用头脑去思考？你说我要很冷静的思考，你思考这么久了咯，我来了二十多年，你们也思考了二十多年了咯，你还在冷静的思考，长时间的思考，你为什么一直要走在那个有北风有刺骨的冷风的路上，一直望着那北方的门还不进去呢？弟兄姐妹，圣城东边的门阳光灿烂，南边的门吹着温暖的风，我们要趁着我们生命还光明，日子还美好，要趁着这个机会相信耶稣基督，不要再等了。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人生的黄昏有时候很快就来到。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是记述天使在量度圣城。十五节这里说天使用一根金的芦苇要量那城门和城墙，因为耶路撒冷城是荣耀尊贵的，所以也必须要用那个贵重的量器来量圣城，所以用金芦苇。接下来给我们看到十六节，它量度出来圣城的四方形的长宽都一样，一共2400公里，好大。再接下来又说城的长宽高都一样，不但长宽一样，高也一样，所以不但有长有宽还有高，那表示圣城是立体的啊，这个是跟会幕，旧约的会幕跟所罗门所造的圣殿一样，不是平面的，是立体的，而且是长宽高都一样。十七节说天使量圣城的厚度大约有60公尺厚，我那是相当厚的城墙。天使用来量度的标准是人量度的标准，这里的意思是说天使用来量的那个尺寸没有什么特别，乃是人一般用的尺寸。因此我们可以用人的尺寸来看这座圣城耶路撒冷，这座圣城耶路撒冷长2400公里，宽2400公里，高2400公里，墙厚60公尺。弟兄姐妹，我们新加坡的主屋10多20层高的还不到1公里，对吗？我们的主屋没有1公里高的，圣城耶路撒冷2400公里高，长2400公里长，宽2400公里宽。你可以想象这座圣城耶路撒冷是多么的大。这里是要让我们去想象，让我们去知道那圣城耶路撒冷是大到可以容纳所有历代一切上帝的子民，从旧约到新约历代的信徒都容纳得下。那是要给我们看到这一点，所以你不用担心圣城够不够容纳我们， 你要担心的是你能不能进去，你能进去包容让你得下的。圣城厚度60公尺，表示圣城的牢固和安全。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去居住的那个永久的家乡，那永远的高度，永远的国度，是牢固，是安稳的。它有高大的城墙，有12个天使在把守着城门口，城门和根基上都写着名字，凡是名字在生命册子上的人都可以进去。弟兄姐妹，希伯来书12章论到挪亚、亚伯拉罕这些存着信心喜乐的人，这样说：他们承认自己在世界上是异乡人，是客旅，所以他们在寻求一个家乡，一个更美在天上的家乡。上帝不以这些人为羞耻，上帝为他们预备一座城。希伯来书12章写得多么的美！上帝不以挪亚、亚伯拉罕这些人为羞耻。上帝也不以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为羞耻。上帝为挪亚、亚伯拉罕一些信他的人预备了一座城，那座城也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就会进到那座城。世界不稳固，世界不长久，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更美的家乡，在天家是永久的家乡。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个更美的家乡，有一个永久牢固安稳的家，在天上的家。所以我们基督徒在面对死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喜乐，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我们看见一个更美的家，一个永久的天家。所以我们可以平安的面对着死亡，不惧怕的面对着死亡，和安详的来离开世界。基督徒是幸福的。在接下来给我们看到这圣城耶路撒冷的荣耀，圣城耶路撒冷的特征，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看这两点。但愿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更美的家乡，好让我们可以心存感恩，敬虔度日，我们可以平安的去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所居住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的确是异乡人，是客旅。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这个世界也要抛弃我们。天父，我们的上帝啊，你为我们预备的那座城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永恒的国度。让我们能够像挪亚、像亚伯拉罕那些存着信心死的人，我们向往那更美的家乡，等到耶稣基督迎接我们到那里去。我们的确看到我们是上帝所爱的，我们是幸福的，所以即使要离开世界，我们仍然有喜乐，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们可以不惧怕的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可以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来见主的面，进入那更美的家乡。天父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那座城。我们将同心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